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晋南行记的第三天，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在太原了。小唐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终于到了太原了。这个午夜飞行跟门道的这个联动啊，已经引起了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啊，比如说有这个朋友在我们两个播客下面分别留言，自称端水大师，还有的号称两个播客都要听一遍，我们非常非常感动。
然后还有朋友留言流串了，已经
对流串了，对，在我们的这个我的播客下面留言说 VC 效率杠杠的，然后突然晚上说啊，这是门道的留言区。
对，这是一方面说明我们的这个听友真的就超级可爱，另一方面也说明就是我们两档节目的这个听众呢是有一部分重合度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俩注定要遇在一起，要录节目，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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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到了太原嘛，相对来说这个各方面的环境都好了很多，然后我们可以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我们今天是从晋中到了太原，然后我们在晋中的时候是去了两个非常核心的这个打卡点吧，或者说仿古点，一个是双林寺，一个是镇国寺，这两个地方其实小藏之前都已经去过了。
对，我是被迫去的。
他带了很多这个门道的朋友然后一起去的。
我们在一个大雪纷纷的日子准备去佛光寺，然后
被山西的大雪给阻断了道路。
那次山西行，我们这个还落了一个东北这个二日游的这样一个附赠品，一个赠品啊，然后说实在没地儿去了，说我们可以从太原来到这个晋中，就是去双林寺和镇国寺，所以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了双林寺和镇国寺的。对，
然后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嘛，然后我们其实在去之前我对双林寺还是充满期待的，因为我们昨天其实是去了小西天嘛，等于是看到了这个
明末清初的悬塑，
对，巨量的悬塑作品呈现在眼前是一个什么感觉。然后之前虽然没去过双林寺当地，但是看过很多双林寺的图片，然后大概也对这个地方的悬塑和彩塑有过纸面上的认知，所以这次还是挺想就是实地去看一看的。然后看了之后的感受呢，一方面的确被这个真实的 3D 立体的这个效果深深的震撼，它和小西天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啊，就像就是我们一会儿大家会听到的，就是会被这种就是人的这个色彩融入在这个塑像当中深深的打动。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不像那个小西天那种是一个非常民间工匠的这个色彩很重，双林寺你能够感受到很多这个工匠的高超的技艺，包括它的这个层次感呀，它的这个细节的把握呀，还是的确能感受到这个高级工匠，的确是高级工匠。然后我们其实为什么就是刚才说到了一会儿会大家听到，是因为我们今天就找了一个外援来帮我们一起来录节目。
我说我们俩走了几天，得找个明白人再来给我们讲讲。对，
然后其实我们请到的是小唐的一个好朋友严新老师。
对，
嗯，
在门道里边他也跟大家露过面，然后他也是我认为的就是对山西的包括全国的各种这个文化遗迹比较了解的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所以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会从山西出发，然后纵观古今，然后这个把古今中外都连成一条线，所以会有一个面上和点上结合的这样一个视角。所以我今天跟VC 说的时候，我说我请严新来聊，当时我的想法是我们俩先聊聊感受，然后呢请严新，我当时跟他约的时候这么说，我说你把这个怎么看这个东西的视角给我们大家点出来就行了，本来想的非常完美。
结果我们开始聊之后发现严新老师对我们俩就是一种降维打击，
然后完全没有我们俩说话的什么余地，然后他不停的 diss 我，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我现在说，就是他对我的这种调侃和对我的这种指正，其实是个非常好的点拨我的过程，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看这么多古迹会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不断受到我的好朋友们包括学术界的老师啊，严新今天是一个，包括昨天的前天那档节目，就是我们第一期晋南行记里边我当时举了那个永乐宫的一个斗拱，对，无极门的那个斗拱放在那个上面，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号称这确实也是门道的学术总顾问沈阳老师，也是讲孔庙的那位嘉宾，他立刻今天给我留言，他说你要把这张照片拿掉，因为我在给学生讲这个 有了宫的时候，我从来不讲它的木架结构，因为这个木架结构已经不具备某种代表性了，所以呢，你要把它拿掉。另外，它非常严肃指出，斗拱的拱，你不要，最好不要用提手旁的拱，你要用木字旁的拱啊，严谨到这种程度。
不愧是学术总监。
对对对，所以我的这种认知是不断的在这样的朋友的提醒和点拨之下成长出来的。所以今天待会儿大家听的时候，还可以听到一个在严欣老师跟我聊天的时候对我的一种调侃，这个调侃其实扭曲了，或者是指正了我，或者给了我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向。嗯，因为我还是想今天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想做节目，我要把这个框架和空间要给它点出来，所以我就昨天的节目也是不断在给大家梳理一个空间的架构于空间，但是严欣老师今天讲的是空间的逻辑，我就像一个背书的小孩告诉大家哪是哪哪是哪啊，所以容易背错呀，死记硬背容易背错的。但是当你掌握了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写的时候，严欣老师点出了为什么建筑要这样布局的时候，你永远就不会背错了。对，这就是我今天一个最大的收获。所以大家待会儿听的时候不要觉得很奇怪，也不要觉得我很差劲的，我可能确实很差劲。对对对，
刚才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们其实都是那种仿古野路子，就是完全是比如说靠以往积累的一点点有限的经验，然后包括可能看的一点点这个很浅层次的一些书，然后就来去推测或者说去感受一些东西。就但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的这个初衷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自己真实的感受记录下来嘛，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和严欣老师聊天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感受的一个升级版。就是一开始我们前两天分享的是我们单纯的作为一个仿古的这个入门的这个小朋友的在仿古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然后今天就是当这个仿古野路子和更资深的这个仿古的这个学者或者说仿古研究者相遇的时候，会大家会明显的看到这个之间的差别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可能下一个阶段又会有新的其他的这个对比或者说感受，包括刚才小唐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发出去之后，会有一些学者，就是专门的非常这个了解某一个领域的老师来会给我们提出一些指正或者是批评建议什么的。包括我们如果大家看的话，我们的第一期和第二期节目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说明或者刊物，就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一个很随性的表达，然后因为我们也没有承担什么非常这个某种学术的责任，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一种个人的表达。那中间出现一些无论是口误还是这个学术上的一些错误，或者说一些争议待考证的地方，可能都在所难免吧。
对，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像昨天节目里边我们在拼命的跟大家说，就是你其实还是完全建立你的感觉，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最宝贵的啊，找到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们终究成为不了学者，但是我们在这个经历过过程之后，然后再对照学术观点，比如看论文看书啊，或者包括我的条件好一点，我能认识这么多非常好的朋友，他们能往
及时的指正
提升我你知道吗？所以我是很欢乐很愉快接受这个过程的。另外呢，其实我也想跟你说，这就为什么我后来失去了表达欲望，就是跟他们在一起以后，我觉得我应该藏起来，从宝藏姐姐变成小藏的一个心理过程。就是我原来录短视频的时候，我就是很有表达欲，哇，这个太好了，这个我得让人知道，记者的本能嘛。但是等到我做播客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播客以这样的形式，就是以访问就是国内比较好的学者的这种方式来做这档节目，我的初衷也是觉得我应该藏起来，我只是那个推门的人，那哪怕我推门的动作不对我可能一推门冲进去路带错了也没关系，有人扶着咱们的，对吧？所以我也很高兴，就这次节目也是一次机缘巧合，但是也让大家看到了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和成长，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幸运的一次录制啊。
嗯，对，而且就是因为我们跟严欣老师刚刚聊完了天嘛，然后我会发现今天其实我听到了三个人的，就是三个不同角色的人的一些对同一个比如说塑像或者说同一个建筑的描述和讲解，有的是来自这个景区的这个讲解员，但是
我觉得他误导了。对，
而且其实这我们去了两个地方嘛，这两个地方的讲解员的这个水平其实又
不
太一
样
啊，
对对，
他们的那种工作态度和对待这个自己讲解内容的那种认真程度又很不一样。
对，这儿要就是打断一下，我就稍微提一下，就是其实我对 其中一个讲解原因的讲解我是有疑虑的。刚才在录节目的时候，我是事后跟严欣探讨了一下，他说根本就是错的，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身份是官方讲解员，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当时对官方讲解员的这个认可，其实我当时是很大很大的疑虑，但是我没有问他，一个要不就当时跟他沟通一下，要不就是还是要存疑，就是假如心里有疑虑的话要去求证，这个很重要。对，第二个的讲解员确实讲得还不错。
对而且他能及时的回应我们很多疑问，
而且他能生发开来。对，所以这个还是我们在访古过程当中也，所以叫尽信书不能无书，尽信官方也不如无官方，对吧？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视角嘛，就是这种讲解员的视角。然后第二个视角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有这个讲解经验的一些老师，他虽然不是景区官方的讲解员，但是他也会有自己的一些了解和研究，他的包括这其中其实有他自己的一些理解在里面，但是他可能也并没有接受过比较系统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所以他可能也是比我们可能更进阶一层吧，就是他看的更多，然后走的更多，了解的也更多一些，但是和这种更加严谨的学术研究的这个领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然后第三个视角就是我们接下来大家很快会听到的和严欣老师的这个聊天，所以这也让我就是重新更清晰的感受到吧，就是对于同一个东西，其实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背景，他的能带给你的东西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说我们刚才听这个官方讲解员讲的很多东西就是一脸懵嘛，就是我
有可能是错的，
对，
附会一下我们还能判断出来，但是你这朝代说错了，这个确实让我觉得我就大为惊讶。对，
所以我其实现此时此刻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没有跟今天严欣老师的聊天，我这个双林寺可能就是白去了。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说，我说我今天一定要找个明白人跟你说，因为我跟他聊过双林寺，虽然他说我每次去一次如初见，这个不重要，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而且呢，说实话我们节目也更加的就是警醒，我们的节目在选择嘉宾或选择对谈内容的时候其实要非常非常慎重。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说我那今天在游览车上也跟大家说，我说我一定要把对的东西告诉大家，至少是我认为是比较资深的，而不是就所谓的怎么说呢，也有一定名气，但是也有很多人认可，但是其实我们业内人一知道就是你第一次我说我不懂没关系，反正我就是不懂，对吧？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小白，
对，本来我就是一个，我定位就是一个推门，就是个问的人，藏起来嘛，就藏在背后提问的人。但是假如真的是以那种情况在传播有某些东西的话，是挺可怕的。所以我对门道的嘉宾的选择，说句实话我是非常非常谨慎和苛刻的。
好呀，那我们的个人感受就分享到这儿吧。我们今天就不跟大家具体的去分享我们这个今天在这两个仿古点的这个路程和这个点了，因为我觉得现在
我们的感受不重要，这不重要。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跟严欣老师聊完之后，这些细节其实并不重要。你会在严欣老师的聊天当中，或者说严欣老师的讲解当中，听到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双林寺，一个镇国寺，它的核心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它的逻辑是什么，它是怎么设计的。你把这个东西掌握了之后，那些细节其实你都不是最大的问题。
还有我是怎么在他面前射死的。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我们跟严欣老师的聊天吧，感受一下什么叫降维打击。
大家好，我现在希望跟大家讲一下，虽然我跟 VC 是在一个房间里边，但是我们隔得非常远，因为生怕回声。主要我们录制的方式，腾讯会议在远在上海，还有一位门道的朋友可能比较熟悉的，上过两次节目，上过两次节目的严欣老师啊，我愿尊称他为山西的文化大使啊，就山西的这个关于山西的事儿，我只想听他说啊，这样是不是有点得罪人？但是我昨天在跟那个 VC 在聊那个小西天的时候啊，我其实心里特别强烈的想把严欣拉过来聊天，所以我今天啊，他也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刚刚回来，我今天就是把刚下飞机到达上海的他拉出来跟我们一起聊啊。很遗憾，就是我们明天可以在太原见面，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开始聊我们所热爱的山西啊。严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因为除了门道的嘉宾，我们还有一档 VC 节目叫午夜飞行，你要跟两档节目的朋友打招呼。对，
好，大家好，各位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确实不是在一个房间录制的。 对对对，刚从那个波斯回来，刚从波斯回来，
令人羡慕的行程。好呀，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双林寺开始吧。
双林寺我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跟妍希老师一起去的。对，我们当时是本来是奔着佛光寺去的，但是雪下的太大了，所以我们根本没办法进到山里边。妍希老师说那这换行程吗？我当时心里特紧张，我说这个说好的去佛光寺的，你给我换俩地方那咋办啊？然后妍希老师说我必须能让你们满意。然后去到双林寺啊，真的是啊，我当时进入到那个现场的时候，我确实也呆住了啊。而且那个 VC 是第一次去是吗？
对，我是第一次去。
对对。然后我当时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先是从一个堡子里边，其实我们的再把按照我们的说法，先从一个堡子，有个城墙，是叫城墙吗？那严老师，
算是吧，算是庙墙。
庙墙啊，这个庙，那你先给我们讲讲为什么这个双林寺外边会有个庙墙。
实际这个和山西的，尤其是山西到晋北晋中地区的这种大院文化有关系。当然晋北早期这种寺庙出现这种堡墙，是为了防止明末时期第一个呢就是鞑靼，就是蒙古人到中原地区去抢东西啊。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这些富足的这个山西商人呢怕这个农民起义抢东西，所以呢当时呢就修建了这种比较高大的墙来保证这个寺庙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当然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山西地方特色，感觉像是看见像一个城防设施，但里面却是一个信仰地方，这也是山西一个很有的地方特色的一个设施吧。
啊，我记得弘福寺也是这样，是在一个堡子里面，它也是同样的这个作用吗？
对，没错。
好，那我们进到这个城墙里面去，就是看到一个应该是山门殿吧，是吗？那个严老师，里边是那个弥勒的一尊坐像。
其实这个双林寺呢，它的布局还是比较的清晰的。当然，这个布局呢，也是晚期时期，就是尤其是宋以后这种明确的中轴线。所以它中轴线呢是这个四重大殿。依次呢是天王殿，它没有山门殿，是天王殿、
就四大天王的那个。
对对对，
哦，对对对，
就是天王殿，然后呢是释迦殿，最后呢大雄宝殿，最后呢是娘娘殿，就四重大殿啊，四重大殿。那其余的建筑呢，就是左右对称，然后东西配殿这个样子。
我们这个在这个天王殿的门口，首先看到了
山西的很多庙宇，它都是三座殿并作一座殿。或者说呢，把三个这种寺庙的设施呢，全部融在一个殿。所以刚才秘密，你提到的山门殿、天王殿、护法殿，实际上在双林寺都归在了一个殿。所以正前方看到的四尊呢是立式像，立式像呢，往往呢，一般呢，我们都是出现在佛座，或者呢是在早期，你像以云冈石窟这种图像来讲，是出现在石窟的前沿。表现的他是这个护法天神，但是这个护法天神的形象早期呢就是源于受到了这个波斯文化影响当中的大力神赫拉克里斯的影响，对赫拉克里斯的这种造型的影响，所以身着呢就是一个简单的腰裙，手里面呢拿着一个棒杵，一个棒形的杵，所以这种造型呢一般呢它和天王很好区分，因为天王啊身着铠甲，立式的。是没有着衣物的，
哦，就能看到大量的这个肌肉，
对对对 对，
肌肉露出来。我们很明显的发现，在外面他穿的是朴素的衣服，里边呢有两个天王是穿着铠甲的，那个眼神非常好的。
四个都穿了，没有人讲，那是四个都穿了。
我因为是第一次去啊，所以我进入到天王殿的时候，我整体的感觉就是，除了这个造像确实非常的精美之外，然后可能当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了。就是我接下来就是，或者说此时此刻回来，我再回头去想双林寺，就是所有的那些各式各样的菩萨像，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对于天王殿，然后这些金刚什么的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留存在我脑海中的记忆了。可能回去翻翻照片是能找到。这个记忆的，
那看看我能不能背下来。虽然我已经被严老师嘲笑了一下，我们一进到天王殿，其实它虽然是用个铁笼子把所有的造像给围起来，那首先是一尊弥勒，这个我知道。待会儿这个弥勒还是一尊比较特殊的弥勒，把这个答案请那个严老师来讲。然后它旁边有两个弥勒，两个，一个是梵天和是吧？反正有两个胁侍。 梵天和地势是吗？你别笑啊。然后接下来在这个主尊的旁边，我们就沿着这个天王殿的四应该是三面啊，其实是啊四面啊，就是有什么呢？是首先刚刚说的是两尊天，应该是每边沿着墙各放了两尊天王。我也觉得他这个摆放的很奇怪啊，因为他不是那个我觉得他是不是移过这个位置了，就是两尊非常每边各有两个非常好非常这个威武的那个眼神就看着你瞪着你的这个天王，因为他是并排放的，我们从门那个角度看过去其实不能看得很清楚，只能看到一个就是两边的各两个侧面，然后里边那个天王其实看不太清楚的。再然后放的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很多尊这个其他的那个造像，就是就坐像那个叫什么，严老师，
那个是八大菩萨，汉地尤其在明以后，对明以后呢非常流行的八大菩萨。实际上这个双林寺的刚才那个 VC 其实讲到在整个双林寺现存的就是几千尊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塑像当中呢，天王像的题材为什么能够在这一批作品当中呢不那么显眼，就是因为呢它分别在双林寺这么多重殿宇当中，如果按时代分期来讲的话，那天王殿是属于在双林寺作品当中的早期作品，那么依次到第二进和第三进这个跨院的时候，它是代表了明代的中期作品，以及最后一重殿它是代表了明代的晚期作品，也就是相当于怎么来讲呢，早期作品呢较为端庄，然后呈现的呢甚至呢还有一些元朝时期的或是这个艺术风格，所以呢稍显的比较端庄，没有像这个我们看到明代中期以后非常成熟的这种悬塑作品或者非常成熟的那种殿内的布局，所以显得没有那么的隆重。但是其实呢明代早期的这个作品来说保存下来的还是非常少的，而且在整个殿内的格局呢它还是明确的以天王殿来表现出来一个人物的神格的区分，就在一个殿里面。所以我们一进入殿表现的是一个呢是立石像，立石像正好背靠背的是四大天王像。啊，四大天王像这是以什么，是以愤怒像形象出现，就是他威严嘛愤怒嘛愤怒的形象。那么他对面的八大菩萨包括背后的还有一尊倒坐观音，都是以慈悲像来出现。那正好呢两组非常个性鲜明的塑像融于最中间的弥勒造型，弥勒造型上的巨大背光上呢其实就是阐述了这两组背光分别代表着如果你信奉佛教就会有两条出路，一条出路就叫做诸恶莫作的出路，一条出路就叫做众善奉行的出路。当然这也是佛教教化世人的两种主要的方法，一种叫折服，一种叫摄受。那么什么叫折服呢，就是我通过诸佛菩萨化现出来的愤怒形象来威慑于你，让刚强难化的众生顿生皈依之喜。另外一条出路就是像背后的菩萨一样，这八大菩萨以尊尊教导或者是慈眉善目来什么呀，来诱接同归于善。所以这也是在这组塑像当中呢为什么表现出人物如此鲜明的这个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个原因其实在一进门我们看到这个巨大的背光上呢就体现出了这两个我们说的善因和善果，恶因和恶果的原因，就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你作恶那么这些天王就会出现愤怒形象，就会来教化于你啊，那么你做善事那你就会有菩萨诱接于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那么让你到更好的世界，对吧，以诸佛菩萨做伴侣啊，所以这也就是这个整个天王殿其实它的布局还是非常的有佛教的意趣在里面。弥勒呢我们常见的形象呢大致呢也有三种，最早的形象呢流行于在这个北朝，从河西走廊地区的我们讲这个以凉州模式出现的皎皎弥勒形象一直流行到山西的平城。这段时间呢是公元的五世纪，由于流行的是弥勒上身信仰，大家希望呢这个我们身处这个世界特别痛苦，希望呢能把这个世界变成净土，那么变成这个净土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弥勒能够接替到释迦牟尼佛成为下一世佛教界的教主，那么就 相当于我此生要去和弥勒一起修行，然后再和弥勒再回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称之为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叫做弥勒净土。所以这个信仰我们把它叫做上身信仰。而这一时期弥勒的造型呢是头戴花冠，双腿呢相交，脚呢有些向外，有些向里，但这个不重要，就是以这样娇娇弥勒的形象出现。第二个呢，开始流行于呢公元在十世纪啊，十世纪，也就是初唐到中唐时期。这一时期呢，由于唐高宗以及武则天呢大力推崇这种弥勒下身信仰，使得呢全国各地呢开始兴建以弥勒垂腿下坐的造型。这种造型呢，我们以乐山大佛，包括敦煌的九层楼啊，都是以双腿呢踩于佛座之下，呈现出呢弥勒已经成佛的成佛形象啊，这种形象。所以这种形象包括我们在佛光寺内一进入正门当中的主像的最左手主像的右手边呢，也是这种垂腿而坐的这种佛的形象，代表着佛弥勒呢已经成佛，那么在世即是净土，就说啊，当然这个呢也是和我们所谓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统治者的这个信仰需求信仰需要有极大的关系，他希望通过宗教来稳固自己的这样一个政治地位啊，所以在唐朝的尤其是在武周时期，武则天自己就自命为叫经纶圣神皇帝，就说自己呢就是转轮王啊，只有转轮王的这个到来，那么弥勒才会下世。那所以我们这是第二种形象。第三种形象呢，我们一般呢会以什么为做代表呢？就是以浙江杭州飞来峰石刻里面出现的大肚弥勒的形象。当然这也是对，我们这也是最常见的，这种一般的寺庙看到这个大肚子拿着一个布袋。但这个形象呢，一般我们都是在五代至宋时期开始流行于浙江奉化民间的弃子和尚的形象。那弃呢是弃机的弃，此呢就是到此一游的此，弃子和尚。当然这个弃子和尚呢是由民间呢逐渐的流传出来的一位高僧的人物形象。他呢说自己呢是弥勒的转世，并且呢在自己灭度就是这个圆寂以后呢说出了四句寄语，也就是说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世世人，世人自不识。于是呢老百姓呢就讹传他为，也不能叫讹传吧，老百姓呢就口口相传他为弥勒的化身像。啊，所以我们常见的三种像就是弥勒未成佛像、弥勒成佛像以及弥勒化身像。而双林寺的弥勒像恰恰是什么？这三类像都不是，全都不是。
大家听了半天，然后现在突然发现前面听了跟这个都没关系。
有关，你猜为什么？
所以它是融合在一起的吗？
没错。双林寺这个像为什么讲它是别出心裁，也为什么说双林寺呢能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呢是和平遥古城一起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别出心裁和匠心独具。就是它把弥勒呢即将成佛还未成佛的形象通过雕塑的形式来表现出来。
具体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
对，其实你可以回忆一下那个 VC， 就我们在看那个弥勒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什么不同吗？
就刚才严希老师在讲的时候，其实比如说他那个戴宝冠啊，然后他的那个坐姿什么的，其实我就在回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弥勒的形象。
没关系。如何去做到这个弥勒下身即将成佛的形象？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因为这是一个佛陀的预言。就相当于我在给你讲一个传说故事，你怎么把这个传说故事变成一个实际存在的一个 3D 形象，其实这个是非常抽象的。那么所以双林寺的工匠是如何把这种抽象的内容变得具体呢？就是他把结合了即将未成佛的弥勒菩萨的形象头戴宝冠，又把未来的即将成佛的佛陀的肉髻塑造在了宝冠的上方。因为我们知道佛和菩萨最大的区别就是菩萨是戴冠，而佛呢是头顶的肉髻。所以我们看到双林寺的天王像弥勒像就是头戴宝冠，但是呢头顶肉髻的造型。所以这个造型是全国 独一无二，别具匠心。
对，这个是双林寺那个天王殿里边我觉得最值得让大家给大家揭晓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今天我们整个浏览的过程没有人提到这个。
对，而且这个非常的细节，你打眼看过去可能就是能看到一个宝冠，然后可能就过去了。
当时我跟那个泉州的老李提了一下，但是他也没有特别在意到这一点，但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当时大为惊骇，而眼睛老师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你看他那个有肉髻，他又带着冠。因为我们一直在给我之前做内容的时候一直在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就是菩萨跟佛的这个分开嘛，
对，
菩萨他必须用非常华丽的身段来让大家注意到他，让他来世间宣扬这个佛法，而且他是不成佛。那他的这个跟佛的那个非常朴素的那个肉髻的这个包括他穿的非常朴素的那个衣服，那个形象是形成鲜明
有区别的，
鲜明对比的。我们看造像，至少要知道这一点。而在这儿，我们发现了一个，就是我说这个。非常有意思创造，就是他既带着冠又有着肉髻，对，所以他创造了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其实非常的精彩。
没错，其实这个瞬间呢可以去类比像西方这种雕塑很喜欢去拿运动的这一个过程去像动态捕捉，当然这个动态捕捉在中国古代匠师的这个脑海当中它是肯定是一个漫长的，因为他从成佛，从菩萨到成佛，肯定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佛经当中讲，就是56.7亿年啊，
就是把漫长的时间浓缩成为一瞬。
对，就是，所以这也是蕴含着佛理。那么是否那就是表现？那么成佛与否就在这一念之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做双林寺塑像的这个工匠来讲呢，他当然是一个匠，他肯定是一个匠。啊，他对于他来讲，他当然能够塑造出这个作品来讲的话，他不单单纯纯是一个匠，有可能还就是一个红杏者。
对，他是有想法的，他是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的，而不是他就是照着什么来做一葫芦画瓢这种，他是要表达他的某种想法和思想的，所以才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独一无二的这个弥勒像，就是跟之前刚才严老师讲的三类都不一样的弥勒像。然后我们绕过这个天王殿，后面刚才说的是一尊观音像，观音像我们待会儿讲啊。然后我们这个两边的配殿，一边是前南殿，就是我们看的是关羽的那个像，它里边也是有悬塑，然后另外一边好像是就是那个地藏殿对吧，对吧，是吧，我没背错的话，它里边是放的这个地藏菩萨和这个十大明王的这个一个像，对吧。
好，咱们听众朋友但凡秘密只要一说呢，我们就采用排除法。
我又背错了是吗？
对，前南殿正中对面正对的呢是土地殿。
是土地啊，对，是土地殿，对对对，
对，我们
他们是一排嘛，一排房子嘛，但土地殿是锁着的，不能进。前南殿正对的是土地殿，然后土地殿隔壁是刚才说的那个我说的那个地藏菩萨殿，地藏菩萨殿对的是罗汉观音殿，罗汉卖观音的殿。
其实呢，刚才讲，其实整个寺院的布局呢，我们在建造寺院，我们以故宫来举例啊。故宫在建造一处院落的时候，肯定我们看想在清朝的中晚期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家族叫样式雷，对吧，他会在建造这处样式的时候建筑的时候去做一个小烫样来进行每一处的布局，也就是在建造这个建筑的时候全部都已经精心策划好。当然我们讲在落到民间会不会像那样去做一个非常精美的烫样，哪怕那个烫样是一个精品，这个不见得有，但是一定会做一个非常详尽的图纸给当时的甲方，或者是给庙主，或者是给出钱来建造这个寺院的主要的供养人来看。所以刚才秘密讲到的左右东西配殿，其实是按照我们讲从天王殿这一个正中分别依次带来的两条，也就是善恶两报的两条路。一条就是我们接着叫诸恶莫作，我做了恶怎么办，去地藏殿，那么我们众善奉行怎么办？众善奉行就是去
观音殿
啊，所以它是一个总分的关系，就是你从这儿出去，然后向左和向右做出抉择，
思路突然明确了，
对对对，逻辑突然就对了，
就是古人的思维导图嘛啊。所以刚才讲的，伽蓝殿为什么对应的是土地殿？这个其实非常好理解，非常好理解。 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信仰都是分高低的，就包括我们现在讲大学的课程也要分研究生和博士生嘛。所以信仰对于皇帝来讲只有一个目的，那就希望自己长命百岁。所以他信仰的是什么？他信仰的是这创造这个宇宙的总神毗卢遮那佛。那么贵族需要的是什么？贵族需要的，他的心理需求，他有钱，他需要什么？他希望自己能够过得更什么呀？更安全、更健康，对吧？哎，所以他是祈求什么？他有药师佛。那么老百姓呢？有今天这对儿，没明天这对儿，他的诉求很简单，那就是多下两场雨，少刮几场风。所以他信的是什么？信龙王，信土地啊。所以这两个正对的是，一个呢是以国家公认的以忠义形象所做出的群众表率，就是关羽嘛，对吧？他是一个国家形象嘛。那么对应的一个地方信仰，那老百姓也不会天天出去为国捐躯吧？啊，那肯定嘛。所以这肯定他就得找一个地方信仰，我就保证我这一亩三分地，粮食丰收，风调雨顺就怕了。因此呢，所以这其实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什么这个信仰需求。那所以这个关羽代表的是一个高级信仰，而这个土地呢又是做的是那个地方信仰，啊，地方信仰更多的是地方，但不是民间，因为很多就包括各个地方城隍，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城隍，土地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八六版《西游记》里面，不是所有孙悟空一棒子打的地下出来的都是一个演员，所以你看土地这个形象去做的是一个比较亲近啊、这个人物形象，甚至说比较世俗化的一个老者形象，而且他塑造的形象当中肩膀还一高一低，非常世俗化啊，正好和对面这个关羽表现出这种关羽的这种戎装像，又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
我觉得那个严老师刚才纠正我纠正的非常好啊，其实我其实是在背，就是我是就是 VC 我在双零四里面、
就
我
们在回忆里面，
对，我脑子里边是在背，是在想把它的格局记下来，但是我只是记这个点在哪，就像小孩背书一样、但是严老师是给了我们
一个把逻辑理出来了，
他 理出了一个他建造的逻辑，这其实是我们要真正掌握、或者我们应该真正就是有这个意识来理解他为什么来这样布局。
对
这个思路非常好，我也想就是推荐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就是刚才我们的逻辑，他从这天王殿分出来善和恶，然后这个高级信仰和稍微低一点的信仰，它是一一对应的，它总是总有道理的，对吧？哎，杨老师。
没错
所以你对我的这个指点非常非常好，我觉得我这个很受益。对，
那我就接着讲，其实双林寺的艺术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它的玄素艺术。那么其实还有，既然大家是听众朋友嘛，那么其实我们三个在这儿聊呢也是比较的模糊的，对吧？对于这个这个玄素，什么叫玄素呢？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玄素。玄素呢是在中国古代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泥塑造像形象当中呢比较出现的比较晚的，大致呢流行呢是在明朝时期开始大量流行。当然呢在此之前也有这种玄素作品，比如说我们国家目前现在最早的一堂这样的大型的毕宿作品，就是在这个苏州陆植的宝圣寺，陆植的宝圣寺，包括你的苏州的紫金庵，就是在这个碧螺春产碧螺春这个茶的碧螺春，大量的在中国大地上开始流行的就是在明代。那么明代出现这种玄塑作品以后呢，它是怎么去做的呢？就把这种大体量的小塑像呢进行集体缩小，原来的呢单体造像变成了组合造像，原来本应该画在山墙两侧的佛传故事全部突出于立体于墙壁之上，把它变成了立体的故事画，使得呢这种造像艺术风格形成了满满扎扎，形成了密密麻麻。所以我个人很喜欢的把这一时期的作品就也誉为是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 有点类似于像文艺复兴。
他复兴，他的这种文艺复兴在什么地方呢？就所谓他的复兴的这个点是，
所谓复兴呢，就是因为宋以后，中国古代艺术呢进入了一段相对来讲比较长时间的一段没落。这个没落呢，不仅是工艺技法的没落，同时呢，也是由于审美的下降，导致呢人们对于这个笔法啊，包括这种绘画，包括卷轴画的这种审美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到了明朝时期开始呢，又去仿宋，尤其是明初的时候，对吧？就一昧的去啊，为了表现自己的正统嘛。那我明和宋是都是汉人，啊，都是由这个汉人来执政嘛，所以表现自己的这个正统，那么他就去仿照这种宋代的这种形式来去做。所以，但是呢，为什么讲是文艺复兴呢？因为他把这个工艺呢做到了很极致，就是在此之前没有把一个佛殿去做的如此满满当当。你想，我们到了双林寺的第二重院落的正中，就是释迦殿的时候，我们常见的释迦殿呢，往往就是佛传壁画，就讲佛的佛最近是出生到涅槃。那么在明朝之前，尤其在双林寺之前，对吧？我们看到的佛传故事呢，那都是以壁画的形象，或者像云冈出现的是以石窟这种高浮雕的形象来出现，但从来没有像双林寺这样把所有的这样一幅一幅的故事全部用泥塑的形式表现出的立体造型。所以这也是我讲为什么，一个呢是工艺的先进，把工艺的先进，第二呢就是程序化的成熟，就把它做成把这个活儿做到已经非常的标准化了，而且非常成熟了，使得他做哪怕是给他一张图，他都能给你立刻翻出来变成三维的。
哦，明白了。嗯，就像现在我有的 3D 打印一样，他当时的工匠其实用平面就可以把它翻成了这个立体的泥塑。
所以山西呢，在这个明朝时期呢，涌现出了大量的这样的悬塑作品。所以如果大家呢对悬塑作品感兴趣的话呢，我推荐大家呢去五处这样的比较著名的山西的悬塑。当然呢，首要推荐的当然是最早列入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双林寺，它毕竟是代表了在明朝时期最高的这个悬塑作品艺术成就。除此之外呢，比它有稍晚的明代万历年间在山西长治梁家庄的观音堂，在今年这个本月呢，这个观音堂呢也开放拍照了，所以大家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去拍照，啊，欢迎大家去拍照。对，第三堂呢就是。在这个你们这次活动里也去到了临汾隰县的小西天，是清代的顺治元年的作品，它也算是呢比较晚，但是它动工肯定是明朝的晚期，最后完工呢是清朝的顺治元年，啊，那么还有一条呢是建于明朝晚期的陕西西安蓝田的水陆庵，这套塑像呢是目前的咱们国家啊现存的塑像作品里面的规模呢。哎，较大的一堂，而且这个塑像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山西长治地区的工匠，所以有可能呢，就是塑造观音堂的这一批工匠，然后跑到陕西呢去拉了一个活儿。还有一堂比较推荐了，刚才讲的这四堂呢，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佛教作品，啊，咱们国家呢还有两处道教的悬塑，这是比较少见，也是只有山西这个地区有的，一堂呢。就是叫山西汾阳的太福观东西配殿的起壁回銮图，用的是悬塑作品来塑造的，以及山西晋中市介休的后土庙，哎，还有两排呢，这个道教的悬塑作品，就是我们说的悬塑的朝元图。当然呢，悬塑作品很多，也不能仅仅这五处。就我知道的，山西的这样的有悬塑的庙宇呢，其实是不下40处的。包括你们这次去到的临汾呢，挨着临汾市区，就是当时呢，尧帝和陆仙女在此成婚的地方，我们不是把它叫做姑野山吧？这个地方有咱们国家唯一的一堂，啊，就是十大明王的这个悬塑作品，这一堂塑像我是极力推荐的。当然你们这次肯定没时间去看了， 包括临汾市区呢，挨着这个临汾市区的，就东阳村的后土庙，有一堂这样的这个送子的题材的悬殊作品，这也非常有意思。那全都是抱着小孩儿，哎，露的这个，穿的开裆裤这个形象的也非常有意思啊。以及呢，在山西啊洪洞县有一个碧霞圣母庙，这里面的悬殊呢是表现出来的什么？也是这个碧霞圣母元君的形象。那碧霞元君的形象，但是他这个题材表现的是什么？表现出的是母亲教导孩子从刚生下到成人，孩子最后呢又离家，老母亲在家等他的形象。所以这类题材是非常的丰富，就是这种悬殊作品来讲啊，就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题材呢也多样，不拘一格，不仅有道教，有佛教，而且刚才还讲了，还有一些民俗题材的悬殊作品，所以这也是在山西之外的这个其他省份是非常鲜见的。像山西呢，就在明朝时期兴起了一阵悬殊之风。
所以你认为这是文艺复兴，解放了人性？
对，就这从这个角度感觉也是很类似的，就是你让人的这个感觉出来了很多。
对，他刚才讲那个老母亲跟着儿子那个，我觉得我特别想去看一下，
就特别人本主义。
我们很少能在四观的这种造像里边找到这样的主题，就是非常有这个人的感觉的这个主题。所以我觉得哎，他这个提法真的，哎，严老师总是打开我的新的视野啊。
那我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小规模的文艺复兴
啊。刚才我觉得严希老师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个提法，我们都觉得特别的有趣，而且就是打开了我们重新去理解明代的这个悬殊的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吧，我觉得还挺有趣的。然后这个可能我们以后就是在后面，我觉得在讲那个就是关于观音信仰，包括后面的观音像的很多塑造的那个感觉或者风格的时候，其实也能够回应到 callback 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趣的。然后但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了，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简短的聊天的节目嘛，我们就继续往下。我们下面的这个店就应该是世家店了。啊，然后在世家店里面，有什么点，或者有哪一些觉得可以重点的让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注意的吗？严希老师可以大概给我们提一提。
对，其实刚才那个简单提了一嘴，就是关于就是说，佛传故事呢，对图像呢，其实出现的很早，像最早我们在云冈的第六窟的这个石窟内呢，就出现了这种佛传故事。那讲佛从出生啊到成佛这段经历，那么到了明朝时期呢，这种图像它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基于明代的版画艺术的出现。什么叫版画艺术呢？中国的版画呢和西方版画不一样，中国版画呢是木板水印。那么木板水印造成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它可以批量生产，编辑成册，就相当于就像印钞一样。那么明代时期呢，就有一位和尚叫做宝成，是哪里的呢？陕西西安的。他呢就印了一本书叫做《世事源流》，就把呢众多佛教经典当中讲佛本人的故事的内容呢全部摘录出来，请人呢去雕刻了一套版，这个版呢就叫做《世事源流》，上面呢都表现画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干嘛，然后全部就像什么图配文，有点像现在的小人书。然后呢这套版画呢编剧成册以后呢，很快的就在什么呀，就在民间呢开始流传。流传之后呢，很多这个图像，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明以后很多这个佛传故事的图像都是定格图画，对吧，就打成了一格一格的。
其实在
镇国寺后面那个吗？
对，没错，镇国寺后面这个，其实就是源于世事源流。包括我们看到的在世家店里面的，它也是一格一格的。所以悬殊作品呢，我更愿意给它取一个更好的名称，叫做什么呀？叫做铁与土之歌。
铁与土之歌。
我们遇到了本次聊天的第二个就是很有趣的提法
梗点。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所有的悬殊作品，因为我们说大型的泥塑作品它是木骨泥塑，用木头做骨架，然后在上面呢去做泥，然后去来做塑像。但是悬殊它体量小啊，它大悬殊的大者也不过是一尺左右，那么小的呢做成小碎花，做成小的这种装饰，甚至有一些薄到用什么呀，用极薄的竹片来去做。所 所以呢，要求的工艺就是要用什么，用什么来固定，就是铁丝。啊，所以也就是只有铁丝才能完成这种弯曲度，而且呢富有装饰性。所以我们说明代为什么讲文艺复兴呢？不仅说是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内容和规模上是在前朝不可企及的，而且呢从工艺上，我们就说这种铁的运用也是在前朝没有出现，这样大量的是用铁来融入到一个泥塑作品当中。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像释迦殿里面所有的人物啊，然后包括那些装饰，其实里面的支撑结构都是用到了铁丝啊，它完全就是一个大合唱。当然在这个释迦殿里面可以说就是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一堂作品了啊，因为它的故事内容很多。所以你看像第三这一院落的话，它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化啊，就一个基本上菩萨都一个样，但是呢在释迦殿呢，每一幅图每一个格它都是在讲的其中的一个故事一个场景，其实这个是非常困难的，用雕塑来表现的话。
好呀，那到时候大家来，如果真的来到这儿看的话，可以仔细，就是现在你进到那个释迦殿里面，好处就是它的每一格上面其实都放了一个小牌儿，你就是大概能够看到每一个故事大概是什么故事，所以可以一一对照着去看每一个小的故事的，就这个还是蛮好的。然后在释迦殿的背后有一个那个
也还是观音
啊，对，是渡海观音了。然后其实我觉得从这个释迦殿的这个渡海观音往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大量的各式各样各种题材的观音了。然后它的体积就是它的整体的那个造型什么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观音。就如果是像我这样大家第一次到这里来的话，应该会就是一下子就觉得好像一下子在这个里面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观音的造型造像。
前面还有两个，一个是天王殿背后有一个道德观音，
嗯，对，
还有一个
就是说从这儿开始往后就是
前南殿旁边
非常多的，
对，前南边殿旁边还有一个观音，就是这十八罗汉我们没有讲，对，十八罗汉他也是拜的，中间也那个主座也是观音，就是说观音题材非常多。从他一开始，他不是那个从那儿开始，不是从释迦殿后面开始，他从一开始他其实就有这个伏笔埋在这儿，就是观音非常多。对，
嗯，对，至少我作为第一次我来的时候，第一次走进这个地方，然后我是从这个渡海观音往后开始意识到说后面全部都是观音了。
对 对, 对, 对，
然后前面可能你还觉得啊，跟以前我去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寺庙可能它有的殿是供观音，这很合理，但是从这儿往后就是大量的观音，它的那个数量之多是超出我想象的。嗯，然后就其实我们接下来可以请严欣老师重点来讲讲，就是这个里面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观音像，而且他们会如此的不同，就是它整体的这个在这个双林寺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在里面。
其实观音信仰的流行呢是在北宋以后就开始流行了，当然观音流行的信仰其实在晚唐就已经出现了，要基于一部经典，这部经典呢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就叫做妙法莲华经啊，也称之为叫做法华经。谁来翻译的呢？就是唐代时期著名的三藏法师之一，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翻译经典一大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可以做到妇孺口口相传的这样一个很直白。所以我们经常会把在妙法莲华经当中的一节拿出来去单独作为观音信仰当中最为适合于传教的一段，叫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它是怎么讲的呢？叫世尊妙相聚，我今重问彼，念彼何因缘，名为观世音。那么其中下面又这样讲的，那么若堕金刚山，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若堕大火池，念彼观音力，火池变成火坑变成池，是吧？若遇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刀续断断坏。什么意思呢？只要是遇到什么麻烦，我第一句念一句观世音菩萨，好了，观世音唰就闪现在我的面前啊，就来随时解救我了，比曹操还要快。所以我们说老百姓求什么，当然是求这个。所以这个我们就说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如此多形象的出现， 还是和我们其实开篇就有讲到，就是双林寺就是表现了在北宋以后明清之际这种信仰下沉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典范，也就是还是在早期那些庙堂的神佛最终还是走了群众路线的一个结果。
所以在双林寺里边就这么大规模的突出了观音的题材，而且它的那个我们所说的悬塑，就是其实在两个观音殿里边，首先那两个观音就是不管是自在观音还是千手观音，那两个观音就做得非常好，然后周边全部都是观音的这种化身的，这个是叫观音的化身的这个小小的这个悬塑，满墙 满屋都是，是吗？
也不能说观音的 那都是观音那上半门那就是诸菩萨众，也叫是菩萨，对对，菩萨富会众，大家都来赶着，赶的就像能以赶集一样，叫富会图。
哦，富会图。
富会图。其实呢，双林寺呢，现在呢已经是国家的三级博物馆嘛，叫雕塑博物馆嘛，双林寺雕塑博物馆。实际如果把它再精进一点，那就是观音博物馆。基本上我们能见到的这个观音形象，在双林寺去塑造的，都是非常的精美的。刚才讲的有齐狮观音，齐吼观音，有渡海观音，对吧？有我们说的这个千手观音啊，自在观音，基本上我们说这个观世音的这个形象在双林寺的都能找得到。当然呢，这个粉本呢也有来自于非常早期的这种粉本形象，比如说自在观音的形象。自在观音的形象流行是晚唐时期的周昉，在绘画当中呢，我们经常把周昉叫做周家样。那么流行呢，大量的这种作品呢是流行于宋辽金时期，所以我们目前全国来讲啊，流失海外最多的这个中国的雕塑作品当中，这个水月观音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包括加拿大的安大略、美国的大都会，还有美国的纳尔逊，对吧？都有这同类型题材的作品，都是流行于我们说的晚唐之后的宋辽金。其实明代时期这种水月观音的形象还是比较少见的，还是比较不多见啊，也不能说少见，不多见。那山西很多见啊，也说明山西呢这个粉本的流传呢还是流传有序啊，也就是说这批工匠的代代相传啊，保留下来比较高古的这种观音形象，仍然还在民间去制作，所以这也是比较难得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人看到双林寺，哎呀，这个像这么像宋代的观音像啊？所以这个像呢，这个怎么就会有这个，对吧？这个宋元的风格啊，不是因为这个像它是宋代的作品，而是由于粉本流传至今，对，流传有序，导致呢，我们说这个地方呢还依然保留了有宋代风韵的明代造像作品，这一点呢其实是不冲突的。就相当于我就喜欢听邓丽君，你给我讲周杰伦唱的如何之好，我是不听你的嘛，对吧？我们山西人就好这一口。所以你看山西晋南地区为什么这个画班子叫朱好古，好古好古之名，就是我喜欢什么呀，就是高古的东西，我不跟你走什么流行的 rap 嘛。所以你看这个明清本身在其他地方那些雕塑作品搞弄的就是不仅是花里胡哨啊，或者是弄得惨不忍睹啊，你像敦煌在唐代那么好的作品，一到了明清东西咔嚓断崖式的这种审美下降啊，但是你看山西啊，明代的作品做得仍然很好，当然这也是因为什么，肯定是和山西晋商啊，出资雄厚去建造这批，啊，引来了一批非常好的泥塑工匠，有极大的关系。嗯，
所以说明还是得有钱，有了钱，他的审美、他的精神、取号和审美，他就上去了，是吧？有直接关系。
那是肯定的，这个本身信仰就是花钱的，所以我们看双林寺呢，还有第三个特点，刚才讲到了。第三个我个人认为叫做人神共事。 我们在双林寺看到的除了神像作品之外，其实呢还有一大部分世俗人物像，不知道 VC 和秘密有没有去注意得到，就是在第三进院落，对，第三进院落当中啊，第三进院落就是我们说的菩萨殿和千佛殿，两旁尤其是在窗户的下方有大量成排的供养人像。我们一般看到的供养人像，一般看到的都是以图像为主，比如说敦煌在进入石窟的甬道的下方，对吧，会画了一些回鹘像，或者西夏供养人像、唐代供养人像，对吧，五代张议潮时期的供养人物像等等等等。但是呢显见什么呢，显见明清时期的世俗人物形象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这几乎是看不到的。明朝时期人们的生活面貌、衣物穿着，这几乎在美术史是一个空白。
所以他在这儿，有这么多的这个形象，也是因为有钱，所以可以做吗？
哎，那肯定是一样，就和当时唐朝时期的，对吧？敦煌是贵族一样啊，我出钱，那给我来画一个像，但是也只是画像，塑像很少见。有谁为自己做过像？武则天。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双林寺第三大特点叫人神共事。同一个殿堂里面不仅有神像，还有什么人物形象。所以你看他人物造型呢也是比较写实的。啊，头上戴的这种包头啊，身着的这种衣褂。是不是我们又可以为研究明朝时期的平遥人，我们不能说是明朝时期的中国人风貌，平遥是明朝时期的平遥人群众风貌，去做一个完全的写实还原，我觉得这也是很难得的，很难得的。
哎，我觉得除了供养人以外，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当时平遥人或者老百姓或者当时人物的这个形象，就是在后面最后一进院落里边有这个娘奶奶庙嘛，还有就是那个就是非常民间的感觉，跟前面那个官方的那个跟那个神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对，刚才讲的信仰呢，最终落实到，也就是我们说。所有的政策最终落实到还是要落实到群众当中嘛，啊，所以最后我们基于无论是祈求世界和平也罢，讲究国家长治久安也罢，但落在老百姓头上无非就是两件事情，吃饱穿暖生孩子啊，这是三件事情啊，吃饱穿暖生孩子三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娘娘殿的这个形象呢，那比起前面这种观音这种端庄安然恬静，甚至说是表现是一种法力无边的形象，有很大的差距，是吧？所以甚至都穿成了什么呀，这个三寸金莲的小鞋，甚至呢说还有这个喂奶的形象。所以这样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佛教在明清之间完成了对于佛教世俗化的最终的结果，
就是真的有意思啊！它
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佛教，而不是印度的佛教。
它就是，也就是说，这是观音信仰的下沉，在同一个寺庙的同一个动线里边走到最后，是最为质朴的，最为让我们对最现实的。
所以你去双林寺也能也能感受到啊，其他地方都没有锦旗啊。啊，只有那个娘娘殿的那个供桌前有锦旗啊。
哦，很有意思。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被这个严老师这样一梳理，整个双林寺我又深刻的，虽然我去过两次，但是我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肤浅的认知上面，然后现在我突然觉得自己逻辑非常清楚，它不但梳理了建筑空间和格局布局的一条线，它同时告诉我，其实他们这种空间和布局是和宗教的这个法义和法理是相关的，同时又讲到了观音信仰的下沉，还联系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哇，这是真的很厉害，对对对，肤浅了，我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严老师还说他是有一个时间的这个迭代嘛，就是你在开始能看到的是明初的一些作品，然后中间是明中期，然后到后面是明代后期的这个有一个时间的这个迭代，所以这样 就是从各个层面把这个双林寺都给梳理清楚了。
对，所以我们看一样东西在那儿，它其实离不开它原来的地理环境。现在双林寺上我们还不能离开的社会环境，对，这个很重要。对，接下来是我们来说、
嗯、我们去说说
正国寺。对，我想跟 VC 聊一下，就是你看到正国寺的那个叫千佛殿的那个建筑的时候，我们今天还在那个廊下还坐了一会儿，你看到那感觉是什么感觉？
首先就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包括就是因为它和里面的那一堂塑像嘛，给我的感觉就是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南禅寺。就虽然它的这个外形跟南禅寺没有特别大的像，就是它的那个风格和感觉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像南禅寺，虽然它肯定是比南禅寺的规格要更高一点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其实很，就是虽然我没有去分析它的那个斗拱结构，但是我们就坐在它的那个大殿的对面去看它的那个斗拱的这个形制，包括它的那个错落有致的那个感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那个斗拱的这个排布上感受到了一种韵律之美。
我其实那严老师我就说的不对，你就指出来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其实两次走进它，今天我是比较安静，因为上次特别冷，天特别冷，第一次去的时候天特别冷，然后时间也很短，我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安静静的看过它。我两次我今天坐在那个廊下，就是元代那个山门的那个屋檐下看那个千佛殿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刚去过，这次看到一个唐构嘛，就是那个五龙庙，这节目前面讲过，对对，这个五代的这个我们看到千佛殿是比它时间要晚的，但是它从气势上，从它的那个斗拱的那个样式上面，我觉得它更像唐代建筑。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感觉啊，这不代表学术观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那个斗拱的那个样式，我觉得极像佛光寺，极像，就是你把假如单拍一张照片的话，假如我们不那个，我觉得就是可以，甚至可以就是乱一乱，让人恍惚一下到底是哪个建筑的斗拱，就是我是这个感觉。所以我今天坐在那个廊下赶的是这个脑子交替的是五龙庙，也唐代的建筑跟这个五代的这个建筑当时的这个对比，我觉得这个唐风更盛。嗯，严老师。
其实呢，我个人总结这个正国寺的万佛殿呢，有两大特点。一大特点呢，就是以小见大。怎么叫以小见大呢？我们说殿堂式建筑和厅堂式建筑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开间。所以广仁王庙它是一个三开间的建筑，包括南禅寺是吧，是一个三开间的建筑，所以它用到的斗拱的等级都是五铺座，甚至呢用到了什么四铺座，就是它的等级比较低，当然也符合它就是规模很小。那么正国寺也是一座三开间的建筑，但是却用到了什么佛光寺那样七开间的斗拱，所以为什么叫以小见大，就相当于一个小朋友戴的一个厨师帽，对，就是显得非常的不协调。就这么小的一个殿，竟然用到了这么大的斗拱，柱比高，柱拱高，几乎是1:1.2，也就相当于我们说佛光寺是1:2，就柱要比斗拱要高一倍，正国寺呢1:1.2，就几乎是柱与斗拱是等高的。所以这个比例来讲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用到七铺座的斗拱多不多呢？肯定也是不多的，因为目前来讲我们国内现在最高等级的就是四翘七嘛，就是我们说的七铺座啊，四翘七铺座。那么使用了这样四翘七铺座的早期建筑的实例呢只有三处，那么正国寺就是其中的一处，另外一处呢就是山西高平我们说的这个狼谷寺，也称之为呢叫做崇明寺。那么另外一座呢肯定就是大家熟知的佛光寺啊。所以从这个以现存的古建筑的这样的这样的格局来讲，那它也是极高的。当然这个寺名本身就表明了它的身份，正国，正国为正国而建的，也就是说这座寺院追根溯源，它还是北汉，虽然它是一个五代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地方政权， 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国家行为。第二大特点就是我们体现出了五代时期雕塑的人文情怀。
它特别会上价值，你知道吧？什么文艺复兴、人文情
和文艺复兴可以一一对应的。
所以这就叫总结的力量。
哎，继续继续。
什么叫人文情怀呢？刚才讲的叫以小见大，是说建筑。人文情怀呢，指的是殿内的彩塑。五代十国时期的彩塑呢，是除了敦煌莫高窟里有保存有五代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的雕塑之外，整个内陆地区只有镇国寺保留下来这11尊珍贵的五代时期的彩塑。当然本身五代十国这一个割据政权，那这个比较混乱，又把当时大一统的唐变成了四分五裂的这样的五代十国。那但是呢，五代十国的整体风格呢，还是与晚唐时期的雕塑是受其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代十国的塑像啊，还是仍然的有着晚唐时期的风韵，有着晚唐时期的妆容。所以你看他那个菩萨画的还是黛眉，对吧？绿色的眉毛，这晚唐时期这种绿色的眉毛啊。但是呢，又和唐时期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们以现存的三处唐代彩塑做比较，三处唐代彩塑里面，在佛坛正中高地莲台之上都是胡跪而坐的供养菩萨，但是五代镇国寺呢，在高地莲台上塑造的是什么？小孩，也就是我们说的童子形象啊，非常少见。而且这两个童子形象和我们常见的这种童子形象不同的是，一般我们讲童子形象呢是两大类，一个呢是根据华严经当中讲到的叫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他会见53位善知识的形象题材去塑造的。而另外一个童子形象呢，就是我们常见于在中盛唐时期表现西方净土变当中，在八功德池里面长出来的莲花化身童子形象，是不是比较抽象了？
对，你说这两个我脑子里没有画面，其他你都说的我都有，之前说的我都有画面
啊。有画面吗？
刚才说你说两个就是另外的童子，我是没有画面的。
啊，好，那就对了啊，那就对了。
为什么对了？
嗯，有画面，你都有画面了，我还干啥？对，就是反正就是两大类童子形象嘛。所以，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镇国寺的这个童子形象呢，完全是采用什么？用一个极其世俗的孩童形象来去做的。人文情怀，人文情怀表现的是什么？还是以什么？以我们中国常见的，对，就是写实，甚至呢，我们知道就说是去表现一个真正小孩的形象。小孩什么形象？我们说一个就是玩闹，一个就是不公，第三个就是调皮，对吧？所以与我们常见的菩萨的端庄、佛陀的威严、天王的摄受，与这样的形象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就是这两个小孩子。所以在一个整个佛教题材当中，其实对于这种童子形象本身没有佛教造像度量，没有说这小孩一定要菩萨要是做成什么鹅蛋脸，对吧？佛要做成什么满月的脸啊，天王要做成童子，这个天王要做成，他没有一个度量衡的标准啊，没有一个造像度量的标准。所以也是给当这个塑造这张塑像的工匠，当然呢保留了一定的创作空间啊。所以我们看在佛坛上的这两个小孩呢，一个呢双手合十不冲佛，向的是窗外，这不就表现出小朋友的一心二用了吗？哎，在本身那么一个严肃，佛陀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对吧？我手是朝着佛，我脸是冲着外，多有意思。另外一个是什么？胡跪而坐，不胡坐而双脚半蹲坐。所以我就想，这个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了 对吧？这个还珠格格里面的跪的容易嘛，对吧？所以这都是表现出小朋友的这样一个人物。所以这类型的题材当中，在佛教电影这种较为严肃的场合当中，这种表现出鲜明的人物性格的作品，在晚期的时候才比较多见，这种世俗形象。但是在五代时期，同一时期的作品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这个作品是承上了晚唐时期这种娇墨送彩、菩萨雍容华贵这样的风格，又下起了像宋明之际这种表现出人物性格，或者是表现出人物这种个人情绪这样一个世俗化的图像。所以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组作品。而且它还是什么？它还是孤立啊。啊，五代时期作品四贯建筑的，四贯五代时期雕塑的孤立啊，所以这也是这场彩塑难得之处。
确实，在当时我们在那个大殿里边看那个内堂十一尊这个彩塑的时候，这两个小孩子的形象对我来说刺激是最大的。因为我拍过照片了，所以我今天没怎么拍照片，所以我今天就在那儿看。虽然我人愚钝了一点啊，不聪慧，但是我还是挺敏感的。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两个小孩确实非常传神，他确实与周遭的氛围格格不入。所以当时是有人在讲说这个两个小孩听得入神，在讲经说法，我觉得这个听的就是侧耳倾听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不太像，我觉得就是更像是上课不认真听讲。对，
尤其是那个望向窗外的那个小孩，
对，而且关键刚才严欣老师说的有一点非常，我就像小学生在记笔记啊，需要画重点。他是孤立，而且他关键是他前面没有，就前面找不到样子，但是后面说很多世俗化的东西是很多的。因为我们尤其是我特别后来特别喜欢看罗汉像，包括这个为什么喜欢看，就是因为我觉得在罗汉身上还能找到看到
很多人的影子，
人的感受。那这个其实就是宋明以后的这个，我刚才杨老师说的苏州的作品，我们是非常鲜明能看到，不管是宝胜寺还是那个紫金庵，确实是比那个时期的佛像要好看很多。对，所以这个就还是要还他，所以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啊。表达一下我的 respect 啊，
这就是人文情感，就是
人文情，
有了人文意识，就是神像有了
继续上价值，对，继续上价值。
所以那后面的那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二层楼的那个建筑里面的，是不是这种人文情怀就更重了？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这种佛传故事的连环画，还是汉化之后汉地文化背景之下的那种佛传故事的连环画，就和普通老百姓的关系更近了。
其实后殿的这个壁画呢叫三佛楼，它的壁画的水平，我们如果是客观来讲啊，肯定是比较差一点的。对，你要放在山西的这个现存的壁画的题材当中，它塑造的并不是多么的成功。啊，如果说按照佛传故事，在同一时期的作品当中，山西有大把比他绘画的还要好的，比如说太原的多福寺的壁画，啊，那比他画的要好，好100倍。但是呢，我要想说的是呢，三佛楼这个建筑还是比较少见的。其实你们没有注意到，三佛楼呢，它的下半部分是一个独立式窑洞。对吧？上半部分是一个楼阁，就是下窑上楼的这种结构，你们应该是没有见过的，或者是很少有见过的。一般这种建筑都做什么？都做门楼。所以这种呢，还是符合了和结合了当地这种因地施材，对吧？因地施用，因为平遥地区呢，这种窑洞建筑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这种窑洞也是符合当地这种冬暖夏凉。这样的这个需求的。
我没有，我想接着你说那个刚才那个壁画嘛，因为我们当时确实没有怎么关注那个建筑啊，就是只是就上去了，这个也是我的问题啊，就是觉得建筑也没咋好看，就上去了。上去到了那个壁画，那个它 看壁画的时候，我当时有感觉，就是我又连起来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在云冈石窟的第六窟看过的那个佛，就是石刻的那个佛传故事啊，那个包括什么阿斯陀占星啊，包括那个树叶下诞生啊，包括这个九龙观。对，这些全部都是就印度人的形象，就还是很明显的。然后接着我说，我第一次接上这个佛传故事是在岩山寺，看岩山寺的那里边那个金代的壁画啊，但是他其实画的全都是宋代的衣冠，我当时大为震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简直就第一次看到这个。印度的故事啊，就是我们想到印度的故事全部由宋代的衣冠来完成，然后这次我又续上了这个明代的这个衣冠，就是这个明代人的这个世俗生活的样子来画这个佛传故事，它又是明代的衣冠。所以我觉得在山西这个地方看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了一个随着时代渐进的这样一个感觉。
其实呢，北魏时候时期它的这个第六窟的图像就已经呈现出了北魏画的形象，那么到了宋代时期出现了像这到了我们说岩山寺它出现了这种受到了金人风格的影响。为什么然后到了明代的时候出现了明代这种风格的影响，其实这也是佛教为什么能够在长足在中国发展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够及时的进行自我的变创。这种变创是在佛教创教之初就已经开始出现的端倪。所以为什么这我从波斯回来又要讲到波斯呢？我们看到其实呢，佛教在早期是没有形象的，对吧？就有一段时间叫做无相期，就没有任何形象，它不重像。那么后来受到波斯文化影响之后呢，它就出现了佛教形象，然后去借鉴了佛教的国王的造型，出现了佛教造像，借鉴了两河流域的莲花作为佛教的图腾，对吧？又借鉴了显教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摩尼教的这种圣光，又出现了佛教的背光，对吧？总之我们说佛教的本身建教之初，它就是一个比较包容，比较属于融合其他教派的这种教育最后形成的佛教。所以他在中国为什么能够出现立刻的中国化，我觉得这也是从他本身自己这种教宗教义来讲啊，他本身这个宗教就带有这样的包容性。
对，而且我觉得这些序列可以非常明确的在山西这个一个地方看到，其实也是山西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对，我这三个都是在山西看的，可能我看的不多，可能还有很多，但是每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都有惊喜。包括今天看到那个在那个就不咋地的那个壁画里边，它有一个这个小释迦牟尼在这个林中沐浴的那个样子，它跟昨天在小西天看到的那个彩塑，就是当时那个悬塑是一模一样的，可能就是一个粉本，当时那个形象就是这个形象。对，
秘密来几天山西话都学会了，不咋地。你已经世俗化了
山西话了。
对，山西话
好，
平遥话。
这一刻我们都是精神山西人。嗯，对对对，这一刻我们都是精神山西人。嗯，好，
仿古人，哎，喜欢仿古的肯定都是精神山西人。
好，其实我就是本来我跟 VC 的这我们的想法是我们俩先聊一下感觉，然后再请这个袁鑫老师拨乱反正啊，最后袁鑫老师帮我一个人拨乱反正了。但是呢，其实我们原先的节目的这个计划是想请袁鑫老师给我们指点一个看古建筑的思路。其实我很乐意把我这个看后的感觉分享的时候他的指正分享给大家呈现出来，因为很明确的是他其实是帮我们梳理了我们在盲人无知的时候的看东西的那个直观的感受跟逻辑的一个重合。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当麻雀来解剖的一个案例。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案例来
让大家看看？具体的一个案例告诉
大家，
其实你光背那个格局或者你光记那个点是不够的，你要想它为什么如此而生，为什么这样安排，然后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东西啊，这都是很好的思考方法。所以我也很开心能跟袁鑫老师录这一期，不管你是如何的这个 diss 我啊，没问题啊，尽情的来吧，人就是这样进步的嘛。
好呀，我们时间差不多。
他刚回来，可能他刚回来能聊成这样，可能已经不容易了，
已经非常好了。
对对对，
对我对我现在那聊完以后，我都只是想那个说 salam， 对 salam，
还沉浸在波斯的世界里。
波斯对，还波斯语，上了个波斯语课。对，
这一刻他心还在那边。
好呀，谢谢袁欣老师，
谢谢袁欣老师，好好。
那咱们就这个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
嗯，好，
拜
拜。
嗯，
好了，拜拜。